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在今日2015年最后的一个崇拜的里面，和大家透过圣经分享的主题，都是恩典，全是恩典，都是恩典，全是恩典，应该作为在我们年终的时候自我盘点的时候的一个的结论。我们所得到的，我们被赏赐的，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做过什么事使到我可以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当耶稣讲到天国的时候，他就用恩典这个角度也同我们去思考。他讲到在一个的清晨的时候，请工人的人就去找工人。这个请工人的人是要去葡萄园里面去代表葡萄园去请人。一清早的时候就去找到一些工人，而且讲定了价钱，按照劳工法例清清楚楚讲，一日的工资是一个的银子。跟住这个人在清晨去完去找工人之后，九点钟又出去，于是又再请了一批，十二点钟下午三点钟又去出去，又请了一批，及至去到黄昏的时分五点钟了，他仍然出去。他见到有人在这里仍然站在这里没有做事的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答的人就这样说，我不是闲站，是没有人请我。于是这个人就说，你都入去葡萄园做事了。在耶稣的年代是一个经济崩溃的年代，生活非常的艰难。如果我们细心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经文都透露出当日社会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差的。先任约翰同士兵讲道的时候讲什么呢？要你自己的粮饷为满足，不要再压榨百姓，他们生活已经很艰难。当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那班老百姓竟然奉耶稣基督为王。在一个这么贫穷这么饥饿的日子里面，哪个能够制造面包，哪个就可以做皇帝。这个是一个饥荒的年代。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里面，你看看他们的工资，不是签一个月的合约，不是签一年的合约，只是一日的合约。在耶稣的年代，是一个失业率非常严重的一个年代。这是讲到在葡萄园要请工人，看起上来他要请大量的工人。事实上葡萄园收成的时间是在九月尾至十月初的，十月初过了之后就进入了雨季，如果葡萄被雨打倒的话，那些葡萄就不要得了。所以短时间的里面，不够一个月时间里面，葡萄园园主要大量请工人的。如果在一个经济正常的情况之下，一下子怎可能请到那么多工人呢？不可能。香港突然之间这么多的工程，这么多大型的工程，你看看我们的建筑工人抢到的人工多高。因为香港现时的经济情况还是可以， 但耶稣的年代呢，葡萄园园主出去请人的时候，朝早出去又有人请到，九点出去又请到，十二点都请到，晏昼三点又请到，晏昼五点钟黄昏都请到。所以那个请工人那个人问，去到黄昏时候，做咩你哋闲站啊？呢度偷懒唔做嘢。嗰班人答话：冇人请我。当佢讲冇人请我嗰时候，佢争啲眼泪都要飙出嚟。屋企等住开饭嘅，我仍然未揾到嘢做，金餐不计，如何面对明天？大概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要透过这个的社会的现况去讲给他们听，葡萄园园主向工人来到施怜悯请他们的时候，九点钟十二点钟那些全部是恩典来的。在人浮于事的日子里面，越早找到一份工作就越有安全感，而越迟被聘请的话就越加个恐惧。失业是很难受的，在香港面对 SARS 的时候，失业率非常的严重，好多公司、好多酒楼都倒闭，劳工处出面排满人，如果再找不到工作的话，怎供楼？怎继续去养一头家？所以当时面对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在元朗长大，元朗大马路前面有大马路里面有一间金行，我唔叫佢咩金行名啦。呢间金行咧系嗰啲嘅三行嘅工人啊，即系建筑工人咧喺嗰度等工作做嘅地方嚟。我有一次好早起身，我特登去睇下咧嗰个情况，因为我读咗呢个比喻。好早，嗰啲工人已经坐晒喺栏杆嗰度。大概有百几二百人，于是有一些车呢，那些工程车就车来的树，那些判头就走下来，然后就找那些大只的健康的、有技术的，你上车走，那些车一路一路这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香港经济很差的，我见到九点钟、十二点钟，还有一批人站在树去等工作做，能够在最后被人家点得到说你有工作做了，好了，这样是非常开心的事。其实工作对人来说，不单止只是赚一份薪水，他赚取的是尊严，赚取自己的价值感，赚取自己生存的意义，赚取对社会的贡献，赚取了确立在家庭里面的地位。所以在 SARS 期间的里面，很多人自杀，因为没有工作。就在这个人浮于事的里面，耶稣基督就讲这个比喻，在黄昏五点钟都走来请人。我想问了，黄昏五点钟你请他去葡萄园，又请到在市场里面行去葡萄园，到日落还有几耐时间呢？得个零钟头就收工了。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正常的老板，你会不会还五点钟出来请人呢？不会啦，白给人工咩？所以去到黄昏日落开始出粮的时候，这个的主人就叫那些最迟找到份工作的人上来，因为这一批的人 在整日里面受到这个的恐怖或者恐惧的煎熬最长。叫他来给一块钱的工资他们，你觉得值不值啊？我们香港人吃老的嘛，当然按比例出工资给你啦，啱啱先一个钟头未出十分之一个大银给你咯，是不是先？如果一蚊，我咪出一个一毫子俾你咯。咁我哋食脑嘅先应该咁噶嘛。但呢一个嘅主人竟然仍然俾一块钱俾佢。我想问呢一块钱系咪工资嚟噶？唔系工资嚟嘅，系恩典嚟嘅，系都系恩典，全系恩典。天国系乜嘢嘢？天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根本不配，是祂施恩典给我们。或者有人会眼红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得到恩典呢？没得解，是上帝有主权去施恩。所以葡萄园的主人向那些埋怨的人这样说，你埋怨什么东西呢？在大清早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好了价钱了嘛，就是一块钱。所以你现在劳工法例有一个叫用合理期望去告你的嘛。哇，那个人做了一个钟头有一块钱，我做了这么久我应该有十块啦，你不给十块我就告你咯。不得啊，告不到啊，因为有口头协议。如果没有口头协议可能告得入的，现在香港那里。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你和我今天会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全是上帝自己的主动，半点由不得我们自己赚取。其实这一个比喻之前是发生了一件事，话说有一个少年的官，他赢在起跑线，那么厉害，少年就做官了，又有钱，有钱的时候又想想我怎样可以得到永生了。他就去找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怎样，我做些什么善事使到我可以承受永生呢？我做些什么善事使我承受永生呢？耶稣劈头就答他，你做什么称我为良善呢？只有上帝才是良善的。而这个人，这个少年官竟然问我做些什么良善的事，有什么善事使我可以承受永生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些善事使你可以得到上到天国得救得到永生？你做些什么事都不得的。我很清楚，我小孩子其实已经立志做圣人的了，因为我很喜欢孔子，我很喜欢做圣人的，但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个衰人来的，是个小人来的。我们怎样才可以凭着我们的善事能够上升到上帝的面前啊？就等于我们跳高跳上天堂这样，你想不想出来试一下跳高跳上天堂？当你跳高的时候，都要跳回来。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凭我们的善行上到天堂，稍微有些善行的话我们跟着就骄傲的了，稍微有些成功的话我们就语无伦次的了，稍微能够有一个地位的话我们开始看不起人。我们的善事在诗篇讲，我们只是一件破烂的衣服，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凭行善去到上帝的面前。好，耶稣就按住他的思想去想，你说你要凭善事，我问你，那你有没有守十诫啊？我想问你们，懂不懂背十诫的？懂的举手。哇，零星落索都有些。第一嘅主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 第二戒不可敬拜偶像，第三戒不可妄称主名，第四戒记住要守安息日。还剩下其余六戒，今天有六戒识不识背啊？你家里的父母当孝顺，不杀人，不可奸淫，还严禁偷窃别人的东西，更加不可妄称主名。第四，断片添。当耶稣去数出十戒里面关于人伦的戒律的时候，耶稣这样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爱人如己。嗱，这个少年官听到之后就话：切，易啦，我从细都已经遵守噶啦。你留意啊，耶稣呢段经文呢是有个伏线喺处嘅，佢唔系真系背紧十戒嘅。最嬲尾嗰句耶稣话：又爱人如己。是不是啊？最后尾十戒不是讲爱人如己的，而耶稣在做总结，这些所谓人伦那个的戒律只有一个点，就是爱人如己。你是不是做得到爱人如己？他说完我只有做完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你真的做完？好，现在变成所有的周济穷人。爱人如己什么意思啊？如果我肚饿想有东西吃的话，那些穷人也应该有东西吃，是不是啊？如果我爱人如己的话，我没有衫着的话，我想有衫着的话，那些穷人应该有衫着。如果穷人有衫着有饭食的话，你差不多要变卖所有的财产，这样还不够，要跟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了什么事？他爱天父，抛弃世上的荣，天上的荣华，来到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同人一起，并且讲道又施行神迹。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完全人去承受天国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件事：爱神爱人。又或者我讲清楚一点，放低你自己。对于我们来说，或者香港这个社会来说，我估最难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放低自己。我们整个的世界，今天整个的世界所有人只是思念一件事，就是想自己。连教会都是这样，大部分人都在想，既然我在教会里面，我就要去控制教会，让教会好像我的意思这样去行。你说几咁令人伤心？人牧谷牧师他写《乱世风言》这本书这样说：今日传统的教会根深叶茂，于是开始狂妄自大。我作为牧师，我去过不同教会服侍，有一次我印象深刻，我已经写定辞职信了。因为有一间教会那个执事，他竟然叫那些传道人走去帮他银行入数，帮他呢在上班的时候跟他搬屋，跟他打点他自己家里面的事务。我跟他说，我不会叫教牧同工跟你做这些事。为什么有执事会想着自己可以教会聘请的职员是变为了个私人的工人的呢？我说如果你真的认为我做错了的话，我就将这件事在月会里面跟众弟兄姊妹分享。如果得的话，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叫我们的教牧同工去银行那里跟他入数，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叫我们的教牧同工跟他去搬屋，成为他自己的工人。我知道我站在十字路口里面，一是被人炒，一是就要打嚟呢场仗，教会先会重复健康。感谢主， 这位执事知道这事不可以公开给人知道，在阳光之下这事不可以给人知道，没人敢胆再做这些事。作为主的牧师，我时时都承受着这种的压力，要带领教会向前行，健康的向前行，要挑战着很多因为早已经入了教会的人，他们对权力那种的控制，要带领教会重回正常的轨道，是需要付上代价，准备放弃一切，来到去带领教会去向前行。耶稣基督其实讲了很多道，那道都是似非而是。什么叫似非而是呢？你听到的时候不啱的这个道理，但你想深一层，其实是很啱很啱。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这么多似非而是的道呢？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们在很多的框框里面自己去框一个上帝出来，去框一个教会生活出来，而不是按圣经的，不是上上帝的心意。譬如在这个少年官这一件事里面，他最后耶稣讲话，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必要在前，讲完葡萄园比喻的时候又讲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必要在前，言下之意一个命题两个故事都要讲这一件事，你要突破思维，按上帝的心意来到思考。耶稣讲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你听去不啱的，但你想深一层是很啱。耶稣讲话，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怎会自卑升为高啊？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 要吹到自己很劲才行的嘛，怎可以说自己这样不得那样不得的。凡要做领袖的就要做人家的工人，凡自己以为聪明的就变成愚拙，愚拙的反变为聪明，那些自为贫穷的上帝使他变为富有，那些富有的反而变为贫穷，那些自为健康的其实已经病倒，那些知道自己有病去寻求耶稣的医治的反而得到医治，自以为义的成为罪人，罪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去求宽恕反成为义人，饥渴无义的人反而得到饱足，自以为自己得到真理的反而饥饿。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里面，耶稣常常都提一件事情，要警醒，要警醒究竟我们自己的处境在哪一处。有时成功令我们陷在失败。中国有一位的官员，他叫曾国藩，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官员，在他的图书，在他的书斋里面呢，他帮自己书斋改了个名字，就叫求美斋，是不是求美，美丽的美啊？不是哦，是不是求善斋？不是哦，他改了书斋的名字叫求缺斋，有缺陷，怎会有人求缺陷的呢？金融小说里面常常都带有很多哲学的意义在这里。金融小说里面有一个人物从来没有出过场，不过大家都知道他是武功最高强的那个，因为他的名字叫独孤求败，他求失败。曾国藩求缺陷，独孤求败，求失败。原来在失败和缺陷的里面蕴藏着一种力量，让人可以上升，而自以为成功至于有权力的反而播下了失败的种子。我们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人可以做些什么事要上帝为你施恩典，这个都是全是上帝自己的主权的事。 少年嘅官赢喺起跑线，输咗喺终点。排队等工做嗰、那个，等到最后反而出粮嘅时候，佢系最迟。我哋如何保持我哋喺上帝嘅面前嘅价值呢？就是谦卑，时时都当自己是后辈，时时都当自己是学生，时时都觉得自己无知。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后的变为在前，努力的为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努力为了亲近主的缘故而自卑，努力的为了进入天国的缘故而去服侍他人，变为愚拙，常常在神面前感觉到缺欠，在神面前去施恩求怜悯。彼得在少年的官那个的在那个事件里面，他后来就问耶稣，耶稣，我已经为你撇弃所有的了，那将来我会得到什么东西啊？耶稣跟他说，在复兴的时候，人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你要跟我坐在树，坐在宝座上面去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我讲好多次，我们的生命是向前行，最后要去到天国的树。天国的树有一个审判台，原来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将会在审判台里面去审判那些以色列人，审判以色列的什么东西？审判他们狂妄自大，以为靠自己的善行好像去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会不会好早进入了教会的人，早得上帝恩典的人，反而变得狂妄自大？教会成立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这班基督徒将这块地方变为了一个俱乐部，教会成立的目的是耶稣基督要让教会成为一个见证人，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些未信耶稣人回来教会的时候，反而找不到他的位置，那些未信耶稣的人回到教会的时候，没有个适合他的地方。今天在我们年尾的时候，是要盘点我们的属灵产业的时候，究竟我们有多少是按照上帝的恩典，并且将这个恩典去施出去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恩主啊，帮助我们众教牧同工们倒空自己而可以承载，帮助我们的执事们将玉瓶打开，以基督的香气可以四人。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们的直理们，帮助我们的部长、导师、老师，他们都谦卑在你的面前，被你爱所焚烧，以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天父啊，帮助我们众信徒，让我们老我死去，以我们能够见证复活主的大能，成为上帝军队的一员。仰望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